好，可以吗？好，那么各位，新西兰，有的翻译成纽西兰的各位朋友啊，佛友啊，大家晚安啊，你们那边呢，7、8点了啊。20多年前呐、到这个纽西兰呢、受到这个长林法师啊，非常的欢迎。那么还有这些佛弟子啊，表现得非常热忱，在此啊。再一次的，在这个线上啊，表示啊感谢。好，那么今天呢，把这个问题啊归纳起来，那么把它整理一下，加加减减，大小问题大概有10几个问题。那我们时间只有40分钟，到1个小时，就是60分钟。那想想看呢，这十几个大小问题啊，一题才4分钟。诸位啊，远在纽西兰的法师啊、佛弟子们，我讲。中观2个字啊，就讲了20几个小时啊。那你这个40分钟要问10几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哦。那没关系喽，缘起就是这样子喽。那么，所以首先呢，感谢长林法师啊，佛弟子啊，给我这个因缘。那么，既然整理出来啊，就简单的回答，简单的回答。千言万语啊，比不上一念呢，正量解脱。任何的语言呢，都不能达到如来不可思议的境界。语言的文字啊，所显出来的义理啊，就是我们思想跟心灵内深处的一个沟通。语言文字所显出来的那个义理啊，就是我们思想跟内心里面的一个空间，一个工具。但所有的言说都不能达到如来不可思议的境界，千言万语啊，比不上一念正量的解脱。所以佛法是很真实受用的啊。那么佛陀呀，如实而证，正量解脱的证啊。如证而说，如实的正量而说出来的般若的正法，意思就是说，佛陀如实的正量，由自己的般若法身的心性如实而说。佛陀证到什么？佛陀证到诸法毕竟空。佛陀证到什么？法界的缘起都是般若，都是实相。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当相即道，见处即真，不离本处即得菩提。所以，我们 第一句话啊，就是千言万语呀、啊，比不上啊一念正量的解脱。佛陀呀，如实而正，如正而说，如实的正量，大般若的正量解脱，如正而说，他有如实的正量解脱说出来的佛陀的正法，所以他是人生跟宇宙解脱的唯一一条道路。有的人问说，怎么样能够证明佛法的伟大？我就跟他讲，佛陀就是最具体的证明。还有比释迦牟尼佛更具体的证明吗？世尊就是最佳的正量，最佳的例子啊！啊，为什么要学佛呢？佛陀就是最具体的答案呢、啊？难道远在天边吗？啊，好，那我们呢，把这个问题整理出来，我现在念一下。一啊，请法师啊慈悲开示。目前呢、啊，全球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改变了原有生活的环境。请问佛弟子应持何种心态面对病毒？那答案很简单哦，应当持最大智慧的心态来面对病毒。诸位啊，法界本不可说，法界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法界本来就是如来不可思议处处的道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呢？现在的新冠呢，不坏缘起，佛弟子啊，讲具体一点呢、啊，就是我们医学、科学、佛学三管齐下，所有的佛法都讲平衡。我们要深深的自己觉悟，身跟心平衡，事跟理平衡，不坏缘起，医学、科学、佛学三管齐下，而能够平衡。那在医学上呢，听专家的、专业的，在这个领域上有十足具体成就的啊医学专业的知识，来给我们最佳的指导。符合医学就符合了佛法，符合了科学就符合了佛法。所以有的人讲佛法迷信，错了，刚好相反，佛法一点都不迷信。佛陀还叫你用智慧相信，所以医学、科学、佛学取得一个平衡，因为在这个不坏缘起里面， 你不可以离开你的身心，不能离开你的知识常识，不能离开整个大环境。离开大环境还有我们吗？好了，众生通常觉悟比较慢，要受到很深的痛处，内心环境彻底的改变，活不下去了，才深深的自我觉悟。哦，我们人生啊，环境改变的太快了，全球暖化速度太快了，这个地球没办法平衡了，发现珊瑚啊白化症的。我们开始发现问题了，我们开始啊了解啊化石工业所产生的CO2 啊变成全球暖化最大的症结。那么世界各地啊有影响力的人啊世界啊各地啊环保意识都在抬头，这个是地球的好现象。像很多的比较有远见的人，比如说呀，我们呢开始啊采取啊没有污染的能啊，这个开采这个啊，比如说光能呐、绿能呐、风能呐、这些把它转变啊，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可喜可贺的，大家能够同心协力。这地球本来就是地球村呢，不分彼此的。好了，所以有的觉悟比较快，感受到这个环境的变迁；有的觉悟比较慢，人家提醒了，他才发现，哎，这个地球不对劲啊。而有的人认为要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这个是冰河时期，一个小冰河、大冰河时期的一个周期，不要怪。那我是学理工的，我比较相信科学。我认为全球暖化跟化石工业排放的 CO2 有很大的关系，我比较相信这个啊。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全球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改变了原有生活的环境，请问佛弟子应持何种心态面对病毒？很简单，用最大的智慧心态，法界一如的心态，不坏缘起的心态，勇敢的面对问题。你今天你不敢勇敢的面对问题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你，就这么简单。整个地球的物种讲求的是平衡，大自然讲求的完全都是平衡，这跟佛教的思想是一致的。佛教讲求的思想是身心平衡。那么我们有了健康的心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如法如理如佛所说，勇敢的去面对，不坏缘起的医学、科学、佛学三管齐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置身地球度外。地球它是一个地球村，大自然的平衡，你人类才有办法活下去。人类没有大自然的呵护，人不可能活下来。但大自然不一定要人类，你不存在人类，大自然一样自我平衡。几千万年几亿年前也没有人类啊，那么人类我们自己觉得聪明，开采的能量用下一辈子的能量先支付。换句话说，地球是下一代人能量的金库，我们这一代全部把它用完，就对不起下一代的子孙，这是一定的道理。哎，就是金库领完了，啊，能量全部用完了，啊，下一代就很苦了。所以我们为了现在大自然的平衡，人类要活下来的平衡的一个理由，我们要爱护大自然，我们对能量的需求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不伤害环境的方式，让大自然跟人类平衡，这是很有智慧的佛弟子。那当然我们也不分彼此啊，这个地球就地球村嘛，是不是？全球暖化哪一个地方赤道、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极寒带，北极南极哪里不受害啊？北极熊受害，难道南极的气候不受害吗？全部都受害啊，海平面上升是全世界性的呀。而我们有共同的心态，健康的心态，而我们对这个地球有共同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里当然就呼吁全世界啊，有能力的这些领导者，有远见的科学家、环保者，兼顶尖的环保意识的人共同合作。那像师父的话是一个小角色，扮演整个地球一个小角色，这是一个地球村一个小角色卑微的呼吁啊。环保从个人开始，一点一滴的累积，大家共同努力，这第一个问题。所以归纳起来，第一个问题，新冠病毒的影响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环境，请问佛弟子应持何种态度面对病毒？我们简单刚刚已经回答两次了。一，用最大智慧的心态面对，法界本来就一如，本来就空无自性，但是不可以坏缘起。我们用什么态度呢？用最医学的态度，最科学的态度，我们用最智慧的佛学的态度，三管齐下。我们要深自觉醒，人类跟大自然必须平衡，没有分彼此。如果再分彼此，全部都要灭亡。大自然的无情不会只有针对某一些对象的，哎，不会只有面对凡夫走卒啊，面对皇宫大臣也都一样的。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共同肩负起整个地球的责任，这是我们地球共一家，没有彼此。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一门深入指的是法门或者是根本，我先回答这个问题。所谓门呢，就是通的意思，等我们打开这个门呢，从里面通外面，从外面通里面。那么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讲呢，啊，那么根门呢，是耳根门啊。所谓一门深入，从浅出才有深入，深入是对浅出讲的，浅出是对深入讲的。诸位还没有大彻大悟自觉，甚至没有证得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个叫 讲根门啊。那么门呢，是通的意思啊。那如果说证得圆通呢，那门门都通啊，还有什么门呢？楞严经讲啊，圆是一精明啊，分成六合合，六根共一个本性，共一个本性分成六合合，在眼叫做见性，在耳叫做闻性啊，鼻舌身啊，在这个鼻呀 啊等等，眼耳鼻舌身啊，有的叫做肠性嗅性，那全部都是本性啊，而见闻皆知全部都是我们的本性啊。这言是一精明，在楞严经的所谓精明，这个精就纯的意思，纯精纯，然后本明本觉之性，所以楞严经啊，用精就是纯，单纯的本觉本明，本来我们这个心性是本觉，是本明，是纯的清净的，但是我们因为业力的转换变成六合合，变成六根了，所以你讲是根门啊，那么就是指耳根连通门，通往啊如来藏性的这个门，这个就是指还没有啊正量解脱证得真如本心本觉本性的人而讲，叫做根本。从这个地方解动静根结空灭六个结，月三空，我空法空空空啊。那么如果说讲法门，那么叫做方便说啊，比如说我们观无常，无常的这个法门，我们来观苦，苦啊就是一个法门，观四谛，四谛一个法门，观色因缘，色因一个法门，观六度啊，行六度，六度一个法门。所以根门是指观照通往清净自性，在啊圣人的角度就没有所谓门不门的，为什么正得圆通了，门门皆通啊？这是还有什么门呢？哎，二十五圆通哪一通哪一门不通啊？门是通的意思。那么通了以后，就正得圆通，那门门皆通，就是圣人的境界啊。在《法华经》啊，一时向门。说啊，跟法华经啊，毗毗中啊，佛在唯有一门呢 啊能通，意思就是说啊，修得法华啊，这个实相门啊，无相无不相，那么你就能够通往了生死的角度啊的究竟解脱的实相，因为法华经讲无相无不相啊，那么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皆是汝，这是法华经讲的 好，好了，那么，批评中的火宅唯有一门能相通佛，就近之处是相通的。为什么呢？方便就是就近啊，就近不离方便啊。所以你讲根本是下手处，娑婆世界耳根本是下手处。嗯，可是你正量解脱了圆通了，那门门都通啊，门是通的意思啊，通内也通外。那可是当你不通的时候，你在娑婆世界都得听话。诸位啊，楞严经讲的一门深入啊，它专指耳根。那么法华经讲的唯有一门，那么就是实相，讲的实相。诸位啊，经典究竟之处并无二字，经典究竟之处如果有二字的话，那就变成不是不二法门的。所以啊，圣境永远离不开方便说，方便说就是究竟义，这是不二如来最伟大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不要看到那个名相就变成一种法的执着。名相只是让你彻悟义理，这个义理要通达实相，通达自性，通达涅槃。究竟义，那大不涅槃就是一实相，一实相就是万法一如，这个并没有分别。好，所以第二题回答完了再简单回答一下。一门深入指的是法门或者是根本，诸位都对。楞严经指的是根本，耳根本，其他的经典讲的就方便说就是法门。法门根本通通要叫你见性，见到如来真实之境，正量解脱，并无二字。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啊！啊，元是一经名啊，分成六合合，对众生讲六合合啊，言而必则生义，这就是方便说啊。究竟义本来就一经名啊。第三，请问法师，以楞严经的51某，是否会次第出现？还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过程？诸位啊，目前都不会发生51某，因为都不够资格。你看到净土了吗？你能上通天地，所行无碍吗？50种阴谋里面有出现可以穿墙，墙壁直接可以穿过去的。眼就是近，近就是眼，看到净土就像阿摩看到手中的掌中的阿摩罗果。诸位啊，现在啊，哪一个人够资格？所以目前都不会发生，因为都不够资格大家都念佛啊，好好的念佛依据净土中的祖师印光大师精华录要好好的看你看到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佛来你也不要管他，魔来你也不要管他，是不是？道即心就是佛，即佛就是心啊，你管他什么相，有种种感应，对不对？闻香啊，见佛啊，见光啊，在内心再继续无所住，无所求，无所取，那个这个是真修行人。 啊，这是真修行人。那么修行啊，到了某一种境界啊，啊，20年、30年、40年呐、啊，50年呐、啊，像我们走了50年呐、啊，那么要各种感应啊，闻香啊，见佛啊，见光啊。那么因为我们呢、啊、早就看过楞严经50种阴魔了，我们一点都不在意这个东西。感应是真上缘，但是你住着的话，你就停顿你法界的真心。我们所有的法界没有办法继续开采，就是我们停顿在我执、我见、我慢、我相种种感应，把真上眼变成我们的亲眼眼。真上眼不是不好，而是说把附带的感应闻香啊、见佛见光，就认为变成主修了，久了就变成着魔。那你不理会这个东西，祖师大德的注解看一下，你怎么会在意见佛见光见花、啊、种种的感应啊？那你来看看楞严经啊，那些50种阴魔，你怎么会去着魔呢？啊，诸位啊，50种阴魔讲的通通叫做妄想。一设法，它就是坚固妄想。设法怎么来了呢？就是我们透视不了它，我们的眼睛啊，不像 X 光一样，我们来让 X 光照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啊，剩下骨头，在火化的时候剩下骨灰，风一吹的话，连骨灰都不存在啊。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啊，三个步骤，用 X 光照射了，剩下白骨，呀，用火葬场啊。吹进去了，剩下骨灰。风一吹的话，骨灰也不存在啊。所以我们这个色蕴，缘起的色蕴就是坚固妄想，死执不放，叫做坚固的妄想。第二，受叫做虚名妄想，虚就是不真实的，可是他真的有感受，苦受。乐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所以什么叫做虚名妄想？就是明明有感受，但是它却是虚妄的，因为它只是缘起。那你以前吃过苦，很苦的这个日子，这个苦受，那么今天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了过去的苦受，不可得现在的苦受，不可得未来的苦受，不可得过去的乐受，不可得现在乐受，不可得未来的乐受，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叫做虚名妄想。说虽然这明明有感受，可是它却是虚妄的。众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感受，所以就早已苦受、乐受，要不然呢，苦跟乐不要进入啊禅定，或者进入清安啊，内心里面我不着苦也不着乐，这有一点点境界了，内心呢非常的轻松。所以第二个还是妄想。第三个叫做想，哎，色受想，想就是融通妄想，融通就融内融外，里面的意识就执着外面的境界，所产生的中间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刻板。诸位哦，易容易，易行难，易就是改变了。改变一个人的内在里面的概念，叫做刻板的概念，死执不放的概念，这个不一样。把你带到韩国去啊，韩国啊，现在都在 整形啊，整容啊，是不是？你要去韩国一趟啊，改变你的容貌，这个很容易的，对不对？看你要像什么明星，通通有啊。你要去的话，回来变什么金喜善呐、啊，对不对？巩俐啊，章子怡啊，迪丽热巴啊，这通通有了，马上，哎，就大明星啊、哦，哎，哦，啊，但是呢，哎，改变那个概念呢、啊，那没办法，那死之不放的众生，所以啊，要度众生呢，你一定要了解众生所有的。都是啊，概念化、刻板化，死之不放。所以，圣人忍辱跟耐性是出世间法，世间跟出世间法的共同的美德。意思是说，世间法你想要成就，你要忍辱，还要有耐性。要不然众生那么难搞定他，你怎么成就啊？啊，你发现啊，所有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没有忍辱，没有耐性。所以要改变一个刻板的概念的众生呢、啊，比死还困难。那用的就是忍辱跟耐性。对啊，还有啊。要改变一个人的概念，形式化、知识化、格局化、机械化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叫做 missing impossible， 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人家问上人，就说啊，这个地球有没有救？我说这个问题留给专业的人回答，不好说。我只能说很难，因为七十几亿的人口，那个概念形成了，你怎么转动七十亿的人的概念？他的刻板模式、食衣住行的需求已经概念化、知识化、格局化、意识形态化，对不对？大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家，就争夺水源啊，就争夺能量啊，争夺资源啊，对不对？争夺不到开战呢、啊，不合自己的意思开战。所以我没有办法，你要问科学家，啊，这个地球能救得回来吗？啊，大家共同努力，啊，我也只能说，用这样子，众生的七十亿人的食衣住行，要改变这样的刻板的概念，格局化、知识化、机械化的行为，我只能说很难。那大家尽力，很难你要改变啊，要不然这个地球有救吗？是不是？所以灾难呢，不是在这一代发生，那就是下一代啊。我们这一代能量全部用完了，他子孙怎么办？好，这《楞严经》五十种阴谋的第四个叫做行印。行印叫做幽隐妄想，幽就是幽深，隐就是隐藏，就是很难觉察的一种妄想。简单讲，就是维系生灭。因为时间关系，啊，就简单解释。还有四，叫做妄相妄想，妄相妄想。的意思就是说，入 又好像无所入，啊，无所入又好像有所入，啊，就像啊平静的湖面，平静的湖面偶尔啊，啊，清风吹来，起了小小小小的涟漪，微波微啊微细的一个波动，这个是形容第八意识。还有另外一个唯识学形容第八意识的就更贴切了，就像瀑布，瀑布这样下来啊，你看不到蜜缝，看不到缝，但其实它是有间隔的，它没有间隔怎么流动，它没有空间怎么流动，就像第八意识从唯识学啊，横转如瀑流啊，就像转动啊，就像瀑流瀑布一样，是不是？人家瀑布没有空间，瀑布没有空间它怎么流动啊？哎，所以它有生灭，可是你看起来就整个就瀑布一体成型啊。所以在唯识学里面讲第八意识叫做似真，相似的似，真就好像跟真如接近，相似你的真心就是很接近那个真心，可惜不是。嗯，用这个瀑布来比喻第八意识啊，所以色叫做坚固妄想，受叫做虚名妄想，想就是内外融通妄想，所谓起意识形态啊，落入法尘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接下来行就是幽隐妄想，幽深而隐隐存在啊的一个波动。那么是叫做网相，网络的网除掉左边这个部首，剩下网络的网的右边，相就大象的象，网相妄想就是若有是无，入无所入，无所入又入，又好像有所入，极微细的颤动的一种妄想，这个要实地菩萨才能觉察，八地九地十地等觉才能觉察到这么微细的境界，一般人没办法。好，我们刚刚讲楞严经的五十一抹是否会出地，次第出现不会出现，因为都不够资格，你第一关你就拼不过去了，不会着魔。不过念佛的人呢、啊，也不怕啊，所有的见光、见佛、闻香，种种的锐境，通通不要管它。晚上在做梦也吉祥，知道就好啊，不要当作圣境。哎，真上也不算坏事，但是不能助着。好，所以第一个啊，楞严经的五十阴谋是不是会次第出现？回答完了，还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过程。哎，诸位，答案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过程，可是这个要三昧功夫、观照的功夫很强的，有相当功夫的人才会接受到这个考验，着魔的考验，众生不会的啊。第二，请问法师，修行到了什么地步才算开始入门？两个重点，一，信心不退，就开始入门。换句话说，你一入佛门， 不管在这个世间哪一个宗教，哪一个宗派，哪一个邪魔外道拿什么来诱惑你，你都知道如来讲的是究竟真理，我信心不退，修行这个时候算开始入门。第二，明本心，见本性，这个就是开始入门。那如来的心你都不知道，如来的本心你都不知道，本性你也不知道，你就不认识佛，你怎么修行呢？认识佛就是认识自性，就是你自己啊。认识我们自己的心性就是认识佛啊。难道外在外面有佛吗？自己的心性自觉甚至是佛，要不然你哪里找佛呀？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啊，不可以八十种好见如来啊，何处是如来？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如来者无所求，也无所取，也无所求，无所舍啊。对对，要不然你哪里找如来？所以修行到了什么地步得开始入门。一，信心不退。接下来明心见性，这个是修行开始入门。见法的人他的身心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和状态呢？诸位，这个就是用生灭心在问如来的境界，你永远不可能大彻大悟见到法性本空的，它不是靠感受的。证得空性的，它是直接正等正觉，不是感受，它不是苦受，也不是乐受，也不是舍受，这些跟极灭极净涅槃的境界不相应的。苦受是生灭，乐受是生灭，舍受也是生灭，这些感受通通不能跟圣人体会到的涅槃妙境不相应。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是凡夫的境界在揣测圣人的无上正等正觉，这永远没有办法。如来正量的解脱是自觉甚至，任何言文字不能取代，任何说法也不能入，他必须入于无所入。所以他不是感受，他叫做直觉，叫做直接正等正觉，不是感受。而是什么状态呢？他无所住的状态。诸法毕竟空，他没有一法片刻留在他的脑海里面。就像正德自觉甚至的佛陀和那些阿罗汉，或者是中国的祖师，或者广清老和尚，说不来不去不待机，不来不去没啥事，那就是用一句现在的一句最有学问的话，就是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个就是最好的形容。简单讲，衣袖一挥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个就是圣人最佳的写照。圣人来到任何的时空都无所求，100亿给圣人那也是生灭一个概念，本性具足， 圣人不需要这个东西，有方便用，以提其用，万法都是缘起，缘起就是智慧的大用，即用显体，在大用当中能显出不生不灭的真如实相的本体。所以圣人一块钱跟一百亿心境是一样的，一块钱本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百个亿讲大一点美金呢，也是本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也是不增不减。所以圣人的心，身如心也如，内如外也如，法界所有的缘起都空无自性，法界都是真心，海印三昧都是一如。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啊、哦，见法的人就是见到空性，叫做见法，他的身心是怎么样一种感受？错的，他不是感受，他是直觉，正等正觉，他不是感受，是什么状态？无所住的状态，无所住，无所求，无所取，无所舍，无所舍，放舍的舍。那为什么？因为他空相，心等如虚空，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你说他什么状态啊？那什么状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心的无相，无相是状态吗？状态是一种相的形容咯。无相，无相是正等正觉，当下正量的圣人的境界，那种境界不可说，它不是状态，为正相应的东西。所以你用感受，用状态，要形容开悟见性见法的圣人，不可能啊，不能说啊，但是要方便说。好，第三个问题啊，第三大题的第三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平日你脑子都是一片空白，没有太多的念头，没有什么情绪波动，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但是啊，在这个身体和呼吸有明显的觉知，这是无明愚痴，还是心境比较清安的表现？诸位啊，这个叫做灰色无明，既没有开悟见性，没有大般若智慧，又能心有一点点平静，哎，这个仍然啊不是圣人的境界，属于灰色的无明。就是你说他开悟见性也不是，那比凡夫好一点。接下来还是心境比较清安，就弄错了。清安是三昧的开始，讲清安是三昧镇定之初啊，就是你要镇定以前要有清安啊，要有清安啊，所以还没有达到清安，一般人把清安解读得太肤浅了。这个清安啊，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来讲，它是三昧镇定的开始。有清安，这个人才有定。我们讲就是内心很安详，无所住。所以这一题的问题就是说脑子一片空白，没有太多的念头，没有什么情绪波动，或者是喜怒哀乐，但是啊呼吸啊有明显的觉知，这是无明愚痴还是心境比较清安呢？都不对啊，这个比无明啊愚痴啊好很多了，表示有在用功啊，但是要达到清安 还没有清安，是三昧正定的开始。你把清安解释的太肤浅了。接下来，平时是需要刻意强迫自己啊，去主动注意思维，还是顺其自然就好？诸位啊，这要看境界。一开始的时候要注意去主动思维，不可以放任自然。一开始修行放任自然啊，就变成了顺着习气，把习气当洒脱，这就是罪过无量了。不可以顺着习气走啊，所以一刚开始稍微加强啊，可以的啊，强迫自己啊去关照。但是这句话说实在话，用这种方式啊，还永远没办法见性。但是你不这样子，能观所观由出，也没有办法达到维系，达到维系到最后就化成无。诸位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楞严经啊里面啊，二十五圆通里面呢，有的用鼻根，这鼻根啊呼吸啊，它观这个白烟。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心观想啊，呼吸进出都有白烟，鼻孔有白烟进出，到最后那个白烟变成了很细。到正阿罗汉国，到正国的时候就化作无，白烟不见了，维系的烟也不见了，就与空性相应了。所以我还是赞成啊，初学佛法还是主动的思维，不可以顺其自然。诸位，圣人才顺着真如，真心本如，这个时候圣人是没有那造作，究竟无为，有为当地即空，就是无为。所以圣人才能顺着自然，顺着自然。好，接下来啊，就平时需要刻意的强迫自己主动注意思维，还是顺其自然，这有两种。凡夫要刻意的能所去主观，主要的去关照，能所。那接下来啊，如果是圣人，就顺着真如，自然没有造作。第四个问题啊，第三大问题的第四个小问题，平时持咒念佛，虽然没有刻意为之，但是也能清晰感受到自己的呼吸，是否不够专心？哦，你够专心的。你的念佛人还啊，持咒还可以感受到呼吸，那很厉害的。哎，就表示你很专心啊。哎，但是啊，哎，心性不明啊，呀，要多听经闻法，需要一点时间呢。啊，你能清晰的感受自己的呼吸，哦，那很专心啊，就表，但是呢，还没明心见性啊，是够专心的，但是在坚持啊，是否会影响念佛的质量？哦，不会的，继续啊，加油，继续加油。但是这个啊，呼吸久久就变成细的呼吸，细的呼吸到这样，再更久的时间下过功夫，那就无所住，就是 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第四个大题，我们本具的一念心性是超越时空，超越轮回，超越一切因缘所生之法。可是因为我们无明立了知见的妄想，让我们堕入这个梦境如幻的缘起的境界。我想请教上人，要想从缘起的梦中醒过来，什么是修行人一定要做或者不可缺的事情？对，三种不能缺少。诸位，你下手处要用圆满清净自性，这是修行的根本。舍生灭意识心，用不生不灭的根性修行，这是第一点。下手处一定要，你要了生死，超越这个时间时空轮回，超越这个缘起，你下手处要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清净自性，圆满清净自性为下手处。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所有缘起都是生灭啊，你走到哪里不都生灭吗？要体会到生灭的当体即空，空无自性，不生不灭，由这个做下手处。第二，你想要了生死，超越时空轮回，第二根本要放下六根六尘六识万法所现的缘起的假象。换句话说，万法无有真，理假一切真。这个万法只是缘起的，理假就一切真。所以圣人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度，他的心境都一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随缘去圆满世俗地。圆满的世俗地就是第一地，第一地就是世俗地。所以缘起圆满的叫做菩萨，第一地性空啊，正量的两种，一阿罗汉，二佛陀。阿罗汉证的第一地大空，即灭即净；佛陀证的第一地大空，即灭即净，但是不坏法界的缘起。哪里法界有众生，就是佛应该去度的，义不容辞，不可推卸责任，必须自己承担。假设说证得空相空性，阿罗汉果在那边凉快，那众生呢？那众生怎么办？所以我们常讲道家慈航啊，诸佛菩萨啊，不坏缘起世俗地。但是一般人呢，只有江湖智慧，没有真正圆满的世俗地。哎，所谓江湖智慧，就是用江湖商业上的交易在看待一件事情，不是用圆满的世俗地。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今天来了，你买一个礼物送给我，在一般来讲，它叫做圆满。好了，然后我以后下次我去你那边，我也带了一些台湾的名产去送给你，但是你会说，哎，我很懂得做人，礼尚往来。这个是圆满是世俗地吗？错的。 错的，圆满世俗谛地必须建立在第一谛大空，自性本质圆满，处处的缘起才叫做圆满。你没有第一谛大空的圆满的清净自性，你哪里的缘起叫做圆满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众生不明白佛法，都认为自己很圆满，而用江湖的那一套商业的对价关系，把自己搞成好像他很懂得菩萨之道。错了，菩萨之道必须了解佛的真谛，没有如来的真谛第一谛，不可能圆满世俗谛。世俗谛的圆满就是究竟的第一谛。诸位，佛法平等不二，一般的众生只能讲这个叫做江湖智慧，不叫做如来的智慧，先分清楚这个。所以第一个，用圆满的清净自性，本不生本不灭，这个是下手处。第二，放下六根六尘，缘起万法所现的假象，万法无有真，离假一切真，用这个心态就是捐弃一切有为法，连无为法也不住着。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要时时刻刻保持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彻悟一切法缘起如幻的境界。所有的缘起都是如梦幻泡影的，世间就像水中月一样，你带不走任何东西。如果你可以体会到在这个世间的执着就像水中捞月一样的，你就不再执着这个世间。我请问你啊，财色名食睡，你哪一样带得走？你告诉我，以前的国王带走什么东西啊？住皇宫，对不对？够华丽的。哎，那以前的皇帝，后宫多少个？108个啊！你带走哪一个爱妃？现在人拥有几千个亿，你一毛钱你也带不走啊。所以缘起我们就用智慧去用，有钱做有钱的作用，要没有钱安住在真如本心，去享受这份宁静，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间缘起迷惑颠倒，凭使命的追求叫做水中捞月啊。这个在佛陀来讲叫不像话啊，这样像佛弟子吗？凭使命的追求名啊，追求利啊，对不对？这个佛陀的角度来讲这不像话啊，不像一个佛弟子。佛弟子淡泊名利了，淡泊一切权利，淡泊一切欲望啊，那么也尊重有权利的人，也尊重有金钱的人啊，因为有权利也有金钱有大的能力，这个他们在这个世间一番的作为，这个也值得喝彩，是不是？修行人有修行人真如的角度，哎，那么这些有权有利有金钱社会的领导者，对整个社会稳定性啊，带给整个社会的福利，我们给予肯定。所以权力名利没有好跟坏，看你会不会用，是不是？错用了名利，那不是佛陀的弟子。善用名跟利，那这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 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阿慧律法师要开示哦，这个名字三四十年来都听过，哎，那我们打开网络看一下，这个就名气的好处啊。那你说啊，没有听过某某法师，嗯，哎，他一说啊，听都没听过，听都没听说过，你怎么会开手机看一下呢？哎，所以这个名好还是不好，看怎么应用咯。就我的角度的话，这个名要用到智慧恰到好处咯，对不对？用这个名推波助澜，推广正法，好事。好了，啊，利钱有什么不好？钱没有什么不好，钱有写两个字罪恶吗？有吗？没有啊。钱有写两个字叫要贪啊，钱里面有写罪恶，还贪心吗？没有啊，罪恶在你的心啊，贪心在你的心啊。好，是不是？那如果说，哎，你供养我很多钱，我贪心，那我是罪恶，这个钱在我来讲变成罪恶。好，那你呢供养这个钱啊，你要是整仓库都没问题，一大卡车也没关系，是不是？哎，为什么拿去做环保，为了利益无量众生？哪里需要？美国需要，美国给他没有任何的条件，啊，不然问了你新西兰看要不要啊？我无条件的给你们呢，啊，是不是？啊，所以。名跟利没有什么罪过或者是什么贪的东西，看你自己善不善用名，善不善用利。善用名善用利就表示你有大智慧的人啊，不善用名不善用利，贪着名贪着利，让你的罪过无量，就佛陀给我们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不像话，是不是？那你一个出家五十年贪找名利的像话吗？好了，接下来啊，所以三个重点，哎，我们本具的一念心性超越时空轮回，应验所证的法，但是我们无明之间妄想，让我们堕入了梦境，哎，如幻的境界，我们自己不知道，请教上人，要从梦中醒来，什么是修行人一定要做的？一，要用圆满清净之心，这一定要用不生不灭清净之心。二，放下六根六尘六识，所有的万法所现的假象，万法无有真，理假一切真。第三，要时时刻刻保持喜悦的心，安详的心，无所住的心，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法没有两端了，就在当下。我告诉你，人生不为苦啊，不了解自己的心呢，那个人是最苦的众生了。人生呢，不是苦啊。不了解自己的心，这个人要苦一辈子，要苦百千万劫，不明了自己的心呢，这知道吧？啊，所以因此，佛法的伟大就是不坏缘起，超越缘起。世间有几个可贵重要的观念，自己。对自己负责，这是非常可贵的，自己认识自己，这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在念高中乃至念大学出家前，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要走 弘法利生的路，这条路决定以后，还有这些高僧大德鼓励我，以前亲近的高僧大德来鼓励我，啊，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才干，有这个天分，有这个辩才。他说：“慧律法师，你应当走弘法利生的路。”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我不跟别人比较，要么第一，要么唯一。从下定决心走这一条路到现在，没有后悔。自己鼓励自己，开弓，开启的弓箭啊，弓啊，射箭那个弓啊，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就是我一生一世该有的任务，做我该做的工作，没有人叫我这样做啊，对不对？别人鼓励我啊，但看我自己啊，受到很大的逆境，不觉得委屈。受到很大的批评，我们如饮甘露；碰到很大的病苦，我们安然度过。有活菩萨在加倍我们，这一点真心啊，我很安慰自己啊，我真的为佛教在打拼。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外道不可能让你佛教兴盛啊，你这个责任要推给谁啊？是不是？外道怎么可能让你佛教兴盛？外道不把你佛教灭掉就算很好啦，那佛教的责任谁来承担？那就是十方高僧大德，十方有能力的护法居士啊，我们共同来承担佛教承先启后，如来的法身慧命啊，这个义不容辞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你下定了这个坚定的决心，你看得起自己，这辈子如来的火焰也不会在我这一代消灭消失，继续传承啊！不需要别人认可不认可，我们自己要认可自己。不管多少的病苦，埋头苦干；不管多少的毁谤，我们坚定不移，不左顾不右盼，直接了当达到如来的终点。你没有这样坚定意志，怎么要走，有办法走到今天？哎，我快70岁了呢，19岁听到佛法，到现在哎70岁了呢。哎，其实我多讲了一岁了，而其实今年只有69了，1953的嘛，啊，但是呢，真正的足岁的话才68了，来到贵娑婆世界才68年了，没有到70了。讲70是给我自己尊重一点了，哎，人生七旬，70苦来稀嘛，哎，我表示我也难能可贵了哈，你能尊贵了，哎。哎，接下来啊，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哎，就要下课了啊。譬如小圣讲求自力自觉，作为一名发菩提心求生净土的念佛人，在修行中该如何把大小圣自力利他完美结合起来呢？刚刚讲过了，你回忆一下，法无两端啊，诸位啊，啊，法没有大圣啊，没有小圣啊，大圣小圣是自己妄想分出来的，是后代的啊 所有的、啊、方便力说啊，修四谛啊，舍因缘自力自觉啊，这个是小圣啊。后来行六度，万恨华严经讲十度，那个这叫做大圣。诸位啊，小圣证的空相空性，大圣不是证的空相空性吗？我请问你啊，虚空怎么分大小啊？你有看过那个虚空比较小吗？还有些虚空比较大的、啊、那我请问你，小圣证的振量解脱的虚空长什么样子？难道小小的吗？没有。那大圣证的空相空性等如虚空，那长什么样子啊？嗯，也是没有啊。那请问你大小圣怎么分呢、啊？小圣证的空啊，大圣也证的空啊。哦，究竟之意没有什么大圣小圣的啊，你千万不要哎，要方便说可以。那如果说以次第来讲的话，小圣证阿罗汉果证的一切法无生，就是大圣八地菩萨，就是八地大圣的八地菩萨。你以为小圣不行啊？我告诉你，小圣很行的。对啊，你以为大圣很行啊？大圣也有很多不行的，太多的善巧方便的，流于世俗之流，把习气当洒脱，把混乱当方便。诸位，究竟方便还记得空，要证得空相空性啊，所以大圣就乱了。所以呢，大圣有没有出问题？有啊，不是大圣出问题啊，是人类的生存的无明啊，出了太多问题啊。动不动就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动不动就是说文殊师利菩萨再来的。为什么？因为这样讲比较快啊。为什么？不要修行，没有正量，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功夫扩大百千万倍，然后他的徒弟跟着附和起哄一起造业，犯了两条大戒：一大妄一戒，二偷盗戒，盗人财物啊，非圣言圣啊，不是圣人把自己讲成圣人。大圣最大的出的问题就是这个。讲这个真心话没有人要听，只要慧力法师的通通关掉。为什么？哎，讲得太真实了，讲得太贴切了。为什么人家不要听？啊，宁可让众生盲目无知也要骗啊。但是没办法，佛法佛道这个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修行，这个一点都不能一言次第啊，何况虚伪造假，是不是？啊，你一个人怎么样只手遮天的？没办法啊，真心话人家不喜欢听啊。啊，为什么不喜欢听啊？让你听到佛法的真相啊。那是啊，我以后还有供养吗？啊，说宁可隐藏隐蔽佛教的真相真理般若实相，一真海印三昧，大小圣不净苦空无常无我，大圣的一时相应。所以现在要推广如来正法，我还谢谢长林法师哦，啊，你还要愿意听我讲话哦，难能可贵哦，你能尊贵哦。我想都没想到今天呢，跟远在天边呢，我以为坐飞机要9个小时，哎，他说要11个小时。哎，原来要坐11个小时，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人要跟我慧力法师结一个善缘了， 我啊受宠若惊哦，我很乐意哦，啊，我很乐意哦，哈，跟大家结一个法缘哦，谢谢大家，你们看得起我，无上的感恩哦。所以啊，说小善讲求自力自觉，作为一名发菩提心求生净土的念佛人，在修行当中该如何把大小圣自利他完美结合起来，就法无两端，没有大小圣，大小圣是你自己在分的，空性就是净土的有，自性的有就是净土庄严的空。再讲一遍，空性啊，就是净土的有。为什么？因为正阿罗汉果啊，往生后弃入方便有余土，那不是净土，那是什么？正得空性就是净土的有，自性的有就是净土庄严的空。净土庄严，佛陀讲的，佛说庄严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呢、啊。你千万不要把法打成两段了、啊。正阿罗汉果，往生后进入方便有一土，它就是净土啊。正的空相空性就是净土啊。所有的净土都无自性，它就是空啊。再讲一遍呢、啊，空性就是净土的有啊。自性之有就是净土庄严的空啊，是平等的，是不二的法，不可以打成两端呢、啊。打成两端的是你自己的妄想，是你自己的妄想。诸位啊，不要落入是说想心事的妄想啊，色坚固妄想，受虚名妄想，想笼统妄想，行幽隐妄想，是妄想妄想。这个对，如果对初学佛法来讲有一点困难啊，会有一点困难。好了，在里面呢说40分钟啊到一个小时，我现在讲了一个钟头在25分钟，你们列出来的问题啊我全部回答。最后一句话，时机胜过蛮力啊，巧慧胜过力敌，这句话你要好好的记住。就是你世间活得很辛苦，你都是用蛮力，你但是你要掌握时间空间胜过蛮力，巧慧啊，善巧的智慧啊，胜过力敌。你跟他能所敌对，你的苦就吃不完。你能这一辈子活得很辛苦，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想要改变男人。男人这辈子也过得很辛苦，男人这辈子过得最辛苦的最大致命伤就是死要面子。明明走进死胡同，头都不往头回头看一下。再念一遍了，最后这句话，你能这辈子活得很辛苦，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想要去改变男人，这是你能最这辈子最大的致命伤啊。男人这辈子也活得很辛苦啊，男人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死要面子啊，明明前面没有路是死胡同啊，要死要面子，头都不往回头一回，所以劝也没有用啊。所以有时候啊，听上人开示一下，柔软一下你的清净自性，抓用智慧抓住你正确的方向，有好没有坏的。简单讲，你没有机会碰上如来的正法，你就没有任何的机会改变你的人生。再讲一遍，没有机会碰上如来的正法，你就没有机会改变你的人生。逆境现前的时候，你只能在孤独当中哭泣，要不然你怎么能反应呢？
要不然就自杀。
再讲一遍，
你没有机会碰到如来的正法，你就没有机会改变你的人生。当你人生逆境现前的时候，你只能在孤独当中哭泣，甚至自杀，没有路可以走啊，自己逼死自己啊。问题其实很简单，缺少智慧，缺少善知识的指引，缺少佛陀的明灯，学佛这一条路就一定对。所以啊，在这个纽西兰啊，好好的跟着长林法师学啊、哦，我呀在这里啊，祝长林法师、各位法师早证菩提，也感谢所有在这个手机上观看的，祝大家大开智慧，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今天我们的开示就到此啊，祝福大家，祈祷大家啊，早日成佛，愿佛陀保佑你，愿三宝保佑你，愿师父的法来到你的心中，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距离，这个就是佛法。好，下次有空再见啦、啊。